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十字架这三个字儿是爱的总结，十字架也是爱最终极最高峰的描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正在与您同行。神是全知全能的，但是我们遇到好多的处境好像都是失控的。基督徒怎么能够确定神有了一切问题的答案呢？我们怎么能够肯定神在顾念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十字架，因为这是神能力的最终提示。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生和永恒里都有机会享受生命。孙大中老师将会和我们解释各个他的十字架实在是神的能力和爱的神圣示范，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如果神是这么良善，这么有爱心，我们怎么可以合理的解释神让他的独生爱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把那位无罪的、完美的、纯洁、圣洁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合理的解释神把他的儿子交在一群罗马兵丁的手里，受尽凌辱、嘲笑，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悬挂在两个囚犯中间，受尽折磨、受尽羞辱而死？我们可以怎么样合理的解释他是一位良善和蛮有爱心的神呢？神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位怎样的神呢？神甚至会容许这件事情发生，而到底他要借着这十字架来说明些什么呢？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还没有相信耶稣，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你应当问这些问题：神在做什么？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如果神是良善、蛮有爱心的话，为什么会容许耶稣被钉十字架呢？为什么会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呢？今天这篇信息就是要解释这些问题。请我们看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整个十字架中心的信息都包含在里边。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能达到神所定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罪就是不义，罪就是对义的亏缺，就是对神旨意的抗拒，就是本位的堕落，也是自由的误用。保罗接着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回顾旧约的时代，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照着神所指示的，用羔羊的血赎罪。他们一面赎罪，一面想起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但这些动物是不能够除掉罪的，神赦免了他们， 不是因为这些羔羊的血，而是因着他儿子耶稣所流出的宝血。因为神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动物的血不过是个表样，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保罗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神借着十字架做了什么？首先，神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的公义。神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的公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经文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公开的，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他的公义，就是神的正义。神的公义与神的正义，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神的公义的意思就是他是对的，他所做的绝无不义。而神的正义意思就是说，神做的决定总是绝对正确、正直、绝对合理。神的公义是他审判人的基础。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呢？神没有不义，神绝不偏待人，也绝对不收贿赂。神的公义是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正义是神行事公平，总是做对的事。神是公义正义的，是要审判罪恶的。所以我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神在十字架上彰显出他的正义。圣经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是神道成肉身，他是活在肉身中的神。他来到世界唯一首要的目的，就是要承担全人类的罪。他自己必须是完美，是完全无罪的。如果他有任何瑕疵，有任何罪的话呢，他只能为自己的罪而死。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完美无罪，完全没有瑕疵的。他来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神要做的事，就是要让罪人能够被称为义，被宣告为无罪。怎么能做到呢？神用的方法就是把人类的罪都算在他儿子的身上，耶和华使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刑罚了他的儿子，像刑罚我们这有罪的人一样，让耶稣承担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时候主耶稣正承担从神而来最恐怖最可怕的烈怒，好使人因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把人从神公义的烈怒中挽回过来。所以神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在十字架上，我们一方面看见神在耶稣身上的刑罚，另外一方面看到神的怜悯，为我们这些罪有应得的人预备了担罪的。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是应当受刑罚的，但神却因着他的爱预备了一位承担罪的，一位代替者，好让我们可以逃避他公义的烈怒。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神令人敬畏的公义跟神奇妙的怜悯都融合在一起。按着神的公义，我们应该受到罪的刑罚，按着神的怜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代替者，拯救我们免于受刑。这就是神的能力，这就是神的智慧。既然人因着犯罪的缘故远离神，变为无用，只能到地狱去受永火的刑罚，这是我们当受的。既是如此，我们犯了罪，为什么却可以上天堂，永远与神同在呢？每一个能够上天堂的人，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耶稣代替了我们。这是一个叫人敬畏的奥秘，在现今显明出来，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过犯。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都交汇融合在一起，向全世界打开了通往天堂的恩门。 十字架有足够的公义去刑罚全人类的每一件罪，在十字架上也有足够的怜悯把全人类含括在神奇妙的爱和赦免中。如果弟兄姐妹你能够掌握这个真理，你就明白了十字架的意义。所以神在十字架上做什么呢？神在十字架上显明他的公义，他是公义的，也是显罪人为义的神。我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神在十字架上显出了他的智慧。神怎么样计划这一切呢？按照他的智慧，就是神自己到世界上来，神在肉身显现，耶稣基督就是神，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亲身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承担了我们当受的刑罚。世界上没有一种哲学，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真正救人，在人类历史中也没有一件事可以与这个计划相比，因为这是神的智慧，这是伟大敬虔的奥秘。神这样设计救恩，预备救恩是极有智慧的，因为这个救恩呢，连小孩都能明白。这个救恩的设计可以适合任何人，任何地方，不管你有没有受过教育，不管你的地位阶级是富有是贫穷，是年轻是年老，无论你是用什么语言，是什么文化背景，无论你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只要你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回应就可以。神的智慧是让人敬畏的，他让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救恩。神可不可以让救恩更简单呢？我想不能，因为这已经是最简单的。神把救恩的计划设计得这么简单，连五六岁刚懂事的小孩都能理解什么是犯罪得罪神，小孩也能理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只要他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心，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他就可以得救，生命就可以得到改变。神似乎是叫我们更没有借口去拒绝福音。今天很多活着的人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得救，这是神福音的大能，这是神的智慧。福音可以简单到一个地步，连五六岁的小孩都能明白，而且很多时候七十八十多岁的老人都要考虑福音的真理。这是神的智慧，实在让人敬畏，他的计划是无可比拟的，是绝对无懈可击的。神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第三点，就是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鲜血流出，他被钉在两个囚犯的中间，在十字架底下的人呢，在那儿讽刺，在那儿嘲弄，在那儿谩骂。我们不觉得这个景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但如果我们眼光能够越过我们肉眼所看的，我们就能明白神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了最奇妙的大爱。十字架本来是一个没有爱的地方，但是在上头却彰显了神最大的爱。十字架这三个字是爱的总结，十字架也是爱最终极最高峰的描述。使徒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爱的意义就显明在十字架上，神没有差派天使来替我们死，而是亲自来到世上。神也没有差派天使去传福音，而是要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罪人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要从我们这些本来失丧、罪有应得、该灭亡的人的口中得着称颂，得着荣耀。我们每一个人对爱都有一些定义和想法，我们都会谈论神的爱，但很多人根本想象不到神会爱他。第一，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不配，我们会问，神怎么会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多少次问神这个问题，神啊，你怎么会爱我？在万人中，你为什么拣选我？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回想过去的日子，我们曾经求他赦免，我们可能重复的求了很多次。我曾经问过一些人，你是否已经得救？什么时候得救的呢？他回答说呢，哎呀，我得救了很多次。 因为我得救以后呢，我又软弱犯罪，神又救了我。这是不必的，我们只需要得救一次就够了。弟兄姐妹，你只需要得救一次，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一次还清了我们的罪债。耶稣已经还清了我们过去、今天和将来一生的罪债，所以当我们求他赦免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救恩不是一条线，救恩是一个点，在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耶稣救了我，所以我只需要得救一次就够了。神能保守他拯救的人，在他的恩典中到末日连一个也不失落。现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在成长，我们增长的知识，对神的爱和委身的服侍也增加了。但是得救只有一次，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不会失落的，这是神可称颂的恩典。在十字架上，神不但显明了他的公义、智慧和他的爱，更显明了他莫大的能力。为什么说十字架是有大能的呢？十字架的大能是在于，他只需要一个人为罪献上，就可以为所有的人赎罪。从伊甸园开始，直到新天新地为止，所有的人类都包括在内。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保罗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因一人就可以救赎全人类，这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来做人，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而死，他赎了前约之人的过犯。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是回望耶稣成就的救恩，他偿还全人类的罪，为全人类献上作为牺牲，作为挽回祭。十字架的救赎只需要一人，就能够完全成就这些。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作者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十章十四节又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福音又能够救赎任何地方、任何年纪的人、任何一种罪、任何种族、语言、文化、宗教、职业的人。不管你是多么的陷溺在罪中，多么的邪恶败坏，你可能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可能你是吸毒、沉溺毒品当中的人，但是神的福音都能够释放你。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在过去的岁月里，有千千万万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生命得到更新，从罪中得到拯救。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能够扭转我们的命运，把我们从地狱的深渊里带到天堂。这是一份莫大的能力，神能化腐朽为神奇。无论我们属于什么文化、什么宗教、什么种族，无论我们讲什么语言、有什么背景，也不管我们的罪有多深多大，不管我们是什么年龄，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有能力拯救你、更新你，因为这是神的大能。神能够使一个污秽不堪的人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与他的性情有份。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种能力可以与此相比呢？完全没有，十字架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难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里头，他说自己有责任跟周围的人分享真理。保罗说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他说，我是一个欠债的人，无论是聪明人、愚拙人、话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什么？福音并不是单单一些关于耶稣的故事，福音是神的儿子，这位永恒的真神，他道成肉身到世上做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人的罪。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父神，把我们所有人的罪 所当得的刑罚都归在耶稣身上，使我们每一个罪人都在神的眼中可蒙悦纳。天堂是我们永恒的家，这是十字架福音的莫大能力。福音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如果有人讲福音，他不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提耶稣流出的宝血，不提耶稣为我们死，这个福音是假的。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十字架是福音全部的信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耶稣为我们复活升天，这就是福音的意义，这是福音的大能。我们看到身边有些人呢，遭遇各样难处和痛苦，但在圣经里边，我们晓得福音在今时在今天所显出的能力，跟在耶稣死的时候所显出的能力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应该记得，耶稣跟与他同定的强盗当中的一个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强盗，这个死囚不能再做什么，他被挂在木头上，他面对着死亡，他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品格表现，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要死了。但是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莫大的能力。耶稣基督做了代罪的羔羊，他有权对一个有罪的囚犯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了。我准备要见我的父，我要把你带在我身边。这个强盗有信心，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也同样对待我们每一个人，所有接受他做救主的人，主对我们说，我会再来接你，我去为你预备地方。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2节，主耶稣说了多么奇妙的话，他说，我会再来接你，在我父的家里呢，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会再来接你。感谢神，主耶稣要再来，要把我们接回到天家。耶稣为我们做了多么大的事，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又怎能拒绝神的大爱呢？我们怎能拒绝神的儿子呢？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不是只为我成就一些小小的事情，他为我成就了我一切的事情，使我能够到天堂去。他没有留下任何好处不给我们。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真理，我们晓得神能够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把我带回天家，我不需要再听别的道理才可以得救。当我们明白接受这个真理以后，我们要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基于他在十字架上，当他受死的那一刻，耶稣赦免了我们，宣告我们是无罪的，他愿意我们与神和好，他愿意我们借着他恢复跟神的关系，他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神的儿子，他救赎我们，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今天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我们有着荣耀的身份地位，我们有着永恒的保障。虽然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如同在天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告诉你，今天所分享的真理对你来说是多么重要，你绝对不能忽略，因为这是一个改变永恒命运的真理。我很想在这个时刻鼓励弟兄姐妹，鼓励亲爱的朋友，你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得罪了你，但我今天听到了真理，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而死，我承认他的死是为了偿还我的罪债，求你今天接纳我，拯救我，不是因为我配得，而是因为你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父神。约翰福音6章37节告诉我们，就在你祈求的这一刻，就在你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的这一刻，天父就对你说，我喜欢你的祷告，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若不是神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到父这里来。 可能你会想，神不会接纳我。不，神一定接纳你，因为神甚至接纳那个什么都不能做的强盗。神也接纳那一位逼迫耶稣基督教会的使徒保罗。神把世上最坏、最不道德、最无用、最无药可救、最不敬虔的人，都能把他们转化成为圣徒。如果耶稣能改变他们，耶稣今天能改变你。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这里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感谢神，这是神为我们做的奇妙的大事。在最后这段时间，我要邀请弟兄姐妹，邀请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请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称颂，我们赞美你的圣名，因为你是一位奇妙的父神。主啊，你满有怜悯，你满有慈爱。我们求今天的信息能够深藏在听见的人心里，永远不会流失。愿这些信息能够在人心中扎根，让这些种子、这些道种在我们心中发芽生长，结出救恩的果子来。主啊，我们把这些听见的朋友交托在你的手中，你让我们存着忍耐的心，让我们领受所栽种的道种发芽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主啊，愿你按着你的美意来恩待每一个人。这样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透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显出他对我们的公义、恩典和怜悯。耶稣在十字架上像桥梁一样，将罪人和圣洁的神连接起来。透过这一次性的行动，耶稣满足了所有的要求，使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如果您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耶稣基督为您预备的救恩，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邀请您做个决定，与主享受一个亲密的关系。罗马书5章给我们一个美妙的提醒，他讲到耶稣已经付出了代价，以至于我们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在第6节里面，使徒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